兄弟姐妹们平安。我觉得谢神，感谢让我们有诗班的弟兄姐妹在这边非常优美的献诗。我觉得在现场的感觉实在是不一样原来虽然在线上也听过诗班弟兄姐妹的献诗呢，在现场你听到这样不同的和声感觉到神的荣光与我们同在，而且我看到他们每个人的脸上真是都散发着那样从神那里来的荣光所以很跟我今天的题目很切合，所以很感谢神。明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五，应该是端午节，对不对？所以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也希望你这个有很多的粽子可以吃如果会包的当然是没有问题像我们家呢不太会包粽子，我很感谢神也有爱主的弟兄姐妹这样把粽子送到我们家里来所以可以一起同享，这样在主里面这样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这样的在神里面得到的这样的祝福那最近呢还有一件大事是我看这个中国上个月在有一个中国首次自主发射的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实现了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三大目标这个当然其实在几个月以前的美国的火星探测器刚刚上去已经这个，所以中国的这个火星探测器呢比起美国的呢虽然来说技术上可能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但是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这是一个我想中国航天史上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这个也是而且是第一次在火星上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很感谢神也有这样的，我想我们人类的这个对宇宙的探知是无穷无尽的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火星，其实如果你知道这个宇宙是多大，就知道我们现在连一小步都算不出走出去但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因为毕竟是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好像可以出去探索了，不光是超过月球这样可以到火星上去更多的这样来探索神所创造的奥秘。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为什么要讲到这个端午节和天问一号有什么关联呢？对，这么简单的问题看来是难不倒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其实都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个中国古代历史上这个很伟大的一个人物，叫做屈原。屈原呢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其实他很年少很得志因为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楚国的这个身居要位，所以他也怀抱很多的理想在当时这个战国的时代呢秦国崛起所以其他的这些国家原来楚国本来是强盛的，但是慢慢的衰落，所以那个时候屈原呢有很大的这个政治抱负他想要说服楚王联合其他的国家一同对抗这个强秦不料呢这个楚王实在是昏庸而且又有奸臣当道这个当时楚国的一个主要的这些的这个重臣呢其实都已经被秦国的张仪已经买通了所以这个屈原虽然空有一身抱负，最后不但不得到楚王的赏识反而被流放流放了，这个他其实流放了好几次这样在最后一次流放的时候很长的时间，后来他看到这个楚国的这个首都后来都被秦国打下来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万念俱灰所以后来选择投江自尽，所以他史传他是于农历的五月初五呢投江自尽，所以后世演变为端午节为了纪念他那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天问一号呢是天问这个字这个词呢是出自他所创作的一首长诗这个屈原在这个诗里面呢问了很多问题关于不管是自然人文还有这个历史上很多的这样的疑难的问题其实表现他追求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探索精神所以天问一号呢就是取自这首诗的诗名这个我扯得比较远一点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再回来看我们今天所查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帖塞罗尼迦前书五章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 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紧紧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背诵经文呢，就是这个帖塞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啊，我们再一起来啊读这个经文。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好，这个帖塞罗尼迦的前书呢，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背景。这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与同工希拉和提摩太离开腓立比以后所到的第一个大城啊，就是帖塞罗尼迦。这个帖塞罗尼迦呢，在保罗的时代呢，是马其顿的省会啊，又是靠海的大岛，是商业与交通的枢纽啊。城中的居民呢，当然是希腊人最多，但是也有一些犹太人啊。保罗呢，在那个时候大发热心啊，他一连三个安息日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啊，传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福音啊，这个是保罗的一个习惯啊。他每到一个地方，如果有犹太人的会堂，他一定要在那里去啊，向他的同胞，当然那边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些希腊人接触了这个犹太教，在那边会堂里聚会，所以他在那里传讲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真理，那吸引了不少犹太人和希腊人归主，建立了当时在帖塞罗尼迦的这个教会。但是呢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也引起很其他一些不信的犹太人嫉妒啊，所以他们召集士警匪徒群起攻击控告信徒，保罗也因此被迫离开帖塞罗尼迦啊。所以这个所以像这个在当时这个传教的这个道路上啊，保罗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每一次就建立这样的教会，但是也同时受到这样的当时的魔鬼在这个地方对他们的攻击。那保罗对新建立的这个帖塞罗尼迦教会心中挂念不已啊，他虽然有一两次想要回去，却总未能实现啊，所以他于是他呢打发提摩太带他去探望在被逼迫中的信徒。那这当时的交通情况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对不对？虽然就我们今天的话，可能开车可能很快就可以到了，那个时候可能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保罗呢继续前行，他到达哥林多的时候呢，提摩太从帖塞罗尼迦返回啊，向他报告了教会的近况啊。那保罗听到呢，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虽然在逼迫中，依然靠着信望爱啊，活出在主这里面这样信心的生活，所以他很欣慰。但是他也当然听到呢这个教会也受到不同的困扰啊，也有一些人可能是散布一些关于保罗施工的这样的谣言，还有一些呢信仰上他们有一些迷惑的地方啊，所以保罗呢也很他这个也很着急啊，对，所以他受圣灵的感动呢，就写了这封书信，一方面称许帖塞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们的信心和工作啊，一方面呢帮助解除他们心中啊和信仰中的疑难啊，同时鼓励指导他们怎样在圣洁生活中等候主的再来啊。所以这个帖塞罗尼迦这全书是这样一个背景。那它是保罗书信中最早的啊一封，在收入正典的这个保罗书信当中最早的一封书信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呢，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啊，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保罗在的时候一定已经跟他们阐述过这样的道理，但是肯定听到有一些这样的还有一些不同的疑惑啊，所以他特别在这卷书卷里面再一次啊重申这个真理。那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可能有一些误解，但是保罗在这个书信中特别要给他们指明，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对不对？如果这个我们的信徒对这个方面的信息不是很清楚的话，可能会造成很多啊，这个与这个不管是对人对己都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疑惑。在当时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啊，有的人认为可能是啊已经死去的信徒，等没有等到主再来就死了，那怎么办？这个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还能复活吗？啊，对，所以这是保罗当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信徒可能觉得，哎呀，主反正再来了，马上就要来了，那我这个也不用再干什么，就等他来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可能在这个教会的这个真正圣洁的生活上其实有所亏欠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要向他们讲明这个真理的这个信息。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十四节呢，其实我来分成三段啊。第一段是讲到主再来日子的特征啊，这个是第一到三节。第二段是信徒的身份与预备啊，第四到第十节。然后后面的十一到十四节讲的在教会中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劝慰与建立。好，这个不但当时的信徒啊，我想就是历代以来的信徒对于主什么时候来迎接教会呢都非常的关注啊。我们当然其实是盼望主再来啊，但是我想从保罗的时代一直到现在也有两千年的时间啊，所以我们总是讲我们在末世当中主就快来了啊，所以盼望当中呢，有的时候过于的这样热切的盼望呢，可能会引起一些的信徒这样啊，或者不管是信徒或者是异端这样来妄加的这样的推测，其实反而容易误入歧途啊。这个在历史上其实发生过很多次啊，这样有各样的异端曾经啊，根据有时候是根据圣经啊，这个有的时候不是根据圣经啊，就曲解圣经，或者是有的是利用还有人用玛雅人的日历啊这样来算。这个主再来是什么时候啊，所以这个其实你知道，这个如果看过我们看过主的神的福音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主再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对不对？但是所有这个历史上这两千年呢，其实有不少的时间，最近的一次好像是2017年还18年也有人预测啊，这个主马上就来了啊，所以当时也有这样的人好像这样，所以这个很多的时候呢害人害己啊，而且贻笑大方，对。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信徒们，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但是这个话呢听起来不太好听，对不对？听起来不太好听，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主再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印象里应该是荣耀的、威严的、有宣告的啊。保罗在4章第16节也曾经讲到，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啊。既然是这么样一个庄严，这样一个这个荣耀的时刻啊，为什么要讲的是好像夜间的贼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要把主的日子再来的日子和夜间的贼放在一起对比啊？那当然在这里的时候，这里夜间的贼其实侧重于比喻耶稣再来的时间是出其不意的，是突然降临的啊，是人所想不到的。新约圣经里其实至少5次提到主来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啊。其实这个不是保罗自己啊这个 make up 的啊，就他自己编出来的，这个其实是在耶稣基督自己啊，就他就最开始其实出自耶稣基督自己的话。马太福音的24章43节讲到，家主若知道几星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扒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对比的是讲到这个时间的突然啊，是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所以这个重点是，其实主耶稣和保罗在这里都是要告诉我们，我们重点是要在预备上，因为是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啊。这对于没有准备的来说，没有准备的人来说是最容易懈怠的时候啊。这里讲到几经天啊，有些来那想其实意思就是说讲到这个深夜了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是人在平安安稳睡觉的时候啊，跟最容易懈怠的时候贼就来了。所以保罗也讲到，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正在平安门徒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保罗继续比喻到主再来的日子，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他讲出了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啊。虽然时间上无法预测，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征兆的啊。你想，怀胎的妇人不是说生就生了啊，这个是能有一个过程的啊。所以时间上我们确实是无法预测，但不是完全没有征兆。现在当然医学发展，但不管现代的还是古代的，其实大概人知道这个妇女怀胎如果正常生产的话，大概可能是多长时间，对不对？所以现在的医学，我知道，如果你新做爸爸妈妈，你就知道，你去做这个超声波检查，还有做各样事情的时候，这个医生到一定时间，他就可以告诉你，估算出来你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对不对？当然其实不用医生看了，就算是我们外人不熟悉的人，也可以看出来是不是离生产的日期近了。这怎么看出来呢？就是肚子越来越大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就到一定时间啊，就觉得这个应该可能近了。当然呢，这个具体到哪一天哪一个时刻，我们还是不知道的啊。这个拿我们家自己的例子来说，当我们家两位小朋友都已经不是叫他们小朋友了，他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啊，女儿马上就要21岁啊，儿子也已经是高中的已经上完2年级啊。但是他们生产的时候，我发现我就回想起来还印象很深刻，发现都是出其不意啊。这个虽然很知道这个预产期，我记得当时我们生我们家女儿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之前的产前检查都很正常，到最后一次去检查的时候啊，是在预产期前3个星期，这个医生照完超声波以后，就跟我们说，这个怎么看起来这个羊水很低啊，这个不太安全，就是说让我们连家都没有回，直接就给我们送到医院里面去。啊，这个引产说这个如果要是这个怕这个时间长了会对胎儿有影响啊，所以我们就当时连回家这个这一点准备都没有啊，就直接就进了医院。这个中间我抽空出来回去拿一些这样的衣物啊过来啊，这个因为是引产的，当时花了很长时间，30多个小时啊，我们筋疲力尽，所以这个说讲到产难啊，确实很不容易，这个妈妈很辛苦啊，我在那个旁边就光等着就已经很辛苦了啊，这个她更辛苦。啊，所以这个是老大的这个事情。到老二的时候呢，我们就很紧张，哎呀，生怕又出现这样的事情啊。不过很感谢神，每一次妇产检查，这个生产之前的检查，到最后一次也都很正常啊，所以就安心的啊。但是到这个预产期前一周的时候，一天晚上刚刚睡下一会儿，忽然徐敏把我碰醒，他说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劲。这个我说这不太对劲什么意思？这个那我们这个要不然去医院去看一下。这个那个时候我的岳父岳母呢还也在这个家里啊，就是这个帮我们带老大这样的，但是他们已经睡下了。我们想呢，这也不知道是不是确实，不要把他们吵醒啊。我就跟徐明我们两个人偷偷的呢就开了车，这样就去了医院啊。结果到了医院没多久啊，这个他的羊水就破了，那就开始就是没生产。这一次还好，没有等到30多个小时啊，只用10几个小时。但是到第二天早上啊，我跟我岳父岳母打电话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你知道吗？因为睡一晚过来也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然后这第二天早上呢，可能以为我们还在睡晚觉，所以也没有去叫我们。我们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说啊，已经人在医院了，马上就要生出来啊。所以这个两次呢，都是确实啊，好像是出乎意料啊这样。但是我想主要讲到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可以看出一些征兆。我们不一定知道是哪一天，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一些征兆。但是呢，有一点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清楚啊，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即使讲到我们的末世近了，其实不要把神限制在我们的时间里面啊，因为在神来说，神是不受时间限制的。这个耶稣多次的告诉我们末世的兆头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怀胎的妇人，你自然可以看到各样的征兆啊。耶稣多次的告诉我们，不管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地震还有其他的灾害，假先知的出现，其实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啊，我们其实都看到很多，对不对？但是这其实还只是一般性的启示啊，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就说这一次的世界大战或者怎么样就一定是预表了末世马上就要来的。 其实在神只是预言到在末世之前这些的乱世会出现啊，我们今天的社会也越来越我想背离神，我们看到各样违背神命令的事情，所以可以让我们感觉到神的那再来的那一天离我们越来越近啊。但是这个近对于神来说啊是近，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到底有多近，其实我们不好讲啊，不一定我们在我们今天活着的日子一定能看到主再来的日子。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那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那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而且绝不能逃脱，绝不能逃脱。不管是我们已经睡了的人，还是这个在那一天所看到神再来的人啊，都知道主再来的那一天是必定的，绝不能逃脱。这个在我不信神的时候呢，读到这里呢，觉得其实神非常不公平啊。他既然不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信他的人啊，又讲如果你不信他就下地狱，而且世界的末日却可能这个说来就来，对不对？这简直是这你让我不是没有选择吗？对不对？我们今天人都讲究自由啊，这个有自由有选择的社会啊，这个神居然不选择，不给我们有这样的选择的权利啊，所以这个觉得很不公平。嗯，主耶稣其实还告诉我们，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啊。挪亚的故事当然大家都很熟悉啊，我想即使是刚刚来教会没多久，如果你参加韦师的查经，你可能也知道挪亚的方舟的故事。在挪亚的时代，这个洪水确实好像说来就来了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几节的经文啊，当然这个神一开始启示这个挪亚呢去造方舟，然后后来这个等到这个准备机船的时候，好像洪水一下说来就来啊。但是真的是没有征兆吗？啊，请问挪亚造方舟用了多长时间呢？这个圣经里其实没有直接的记载啊，没有直接的记载啊。有人推测啊，这个只是推测，圣经的学者还是有其他的人这样来推测。有人推测是说可能用了120年啊，也有人说呢应该是在100年之内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想造这么大的方舟一定不是一天就造成的啊，一定不是一天就造成的，肯定用了不少年的时间。这个在造方舟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想至少啊，不说这个全世界的人吧，至少挪亚周围的人看到他在造方舟就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你为什么要造这么大的船呢？这明明又不在水边，对不对？这个要造这么大的船干什么？所以我想他们一定会去问。而如果你想他们去问的时候，你想挪亚会不会跟他们讲实话呢？啊，这个圣经里讲到挪亚是一个义人，对不对？作为义人，他既然是义人，他一定是诚实对人的啊，所以这些人来问他一定会诚实的讲。但是这些人知道神所讲的这个末世审，就是这个洪水审判的到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居然没有另外一个人愿意悔改认罪啊。我想这个不仅是没有悔改认罪啊，如果我们仔细想象一下，这个可能不管有人是说出来还没有说出来，一定觉得这个挪亚是发疯了啊，这个可能嘲笑他的人反而更多一些。神在向我们启示审判的来临的时候，神是不是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呢？对，我们可能觉得这是神确实来到的时间不知道，但是既然你确实知道神的审判必定要来，而且神有这么长的时间要我们每个人来预备，我们难道不应该悔改认罪吗？结果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把他们全都冲去。想到这个神在要毁灭索多玛啊，这个罗摩拉这个城市的时候啊，亚伯拉罕跟神这样讨价还价啊，那个时候读起来觉得，哎，怎么还有人居然可以跟神来讨价还价，对不对？神其实神是怜悯我们，神愿意哪怕只有十个这样艺人在那个城里面都不愿意毁灭这一座城。我想在挪亚周围的人哪怕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可能都会让神所审判的时间会有所推迟，但是没有人愿意悔改。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听到过福音呢？虽然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但是确实有很多人至少知道。为什么这样悔改的信息 世人听到还是不愿意来悔改归向神的。我们继续查下面的经文，既然神到来的日子不可预测，但一定会来，保罗就没有花更多的篇幅在末世的预兆上，因为他知道神已经，其实在主耶稣基督已经讲了非常多啊。这个其实在还有其他的经文，当然也会有很多这方面的语言，但是保罗在这里没有花更多的篇幅去讲末世的预兆，而是更多的来劝勉信徒们如何警醒预备神的再来。保罗讲到，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这里保罗指出真正的信徒与世人的不同。世人在黑暗里，其实我们都是世人啊，我们本来都是世人，对不对？我们的罪让我们不能认识那个光明的神，所以罪会引我们进入永远的黑暗中。今天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已经生活在黑暗里，但是在将来末世的时候，我们会进入那个永远的黑暗，如果我们不能认识真正这位光明的神的话。这里觉得很奇怪，对不对？这里讲到说，保罗说你们却不在黑暗里，也后面讲的就是你们不会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那既然保罗在前面讲到神主来的日子就会像贼来到一样，为什么这里又说弟兄们，你们却不会让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呢？其实这里的贼和前文所讲的贼侧重是不一样的。前面所讲到的是主再来时间的不可预测啊，这里有一个错别字啊，而是讲到，这是讲到的不是主再来时间的不可预测，而是他讲到他所带来的后果。在这里的侧重是讲到所带来的后果。你讲到试想你在黑暗中忽然看到夜间的贼，一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其实不用看到贼啊，我自己原来曾经有一个经验啊，有一次下这个在路上走的时候，忽然下大雨，下大雨没有地方躲，怎么办？只好看到旁边有一家人家，这个他有一个这个 porch， 对不对？有一个阳台，我赶紧就跑到那个阳台那个下面去躲雨。没想到屋里的人主人正好打开门出来，看到外面一个黑影啊，给他吓了一大跳。我说我这还好不是贼啊，对，跟人解释了以后，人家还可以啊这个宽容。啊，对，但是如果你在黑暗中忽然看到夜间的贼啊，一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不管是对真的信徒还是不信的人，主再来的时间都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所导致的结局不一样，所导致的结局不一样。主的再来对不信的人来说，就像那贼来到一样，是一个可怕的审判的来临。但对信徒们来说，却是充满希望，是引我们进光明的白昼啊，黎明前的黑暗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行在光明中，不做黑暗的事，做好了准备，那么主来的日子虽然依然像贼来到一样难以测度，但是对我们来说却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是变为一个充满盼望的事情。保罗清楚地指出，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什么叫光明之子？保罗在这里将光明白昼和黑夜幽暗做对比。如何成为光明之子呢？我记得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你也会清理你的庭院，对不对？啊，不管是割草啊，还是处理一些其他的这样的庭院的这样的一些的工作，那你如果在草地上移开一块石头啊，你一定会看到这个石头底下会有很多的小虫子啊，对不对？他们就在这个石头下面，一见到光呢，他们就立刻钻到地底下，或者继续躲在这个石头的这个后面的阴暗面后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待在黑暗中啊，那是他们所觉得舒服的地方。那约翰福音其实也做同样的比喻，告诉我们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啊，我们每一个这个我们有罪的生命，在我们接触到神的荣光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感觉一定都是，哎呀，没有办法受得了啊！这个我觉得我在自己寻求神的时候就知道，听到每一句话都觉得很刺耳，因为我们已经在黑暗里习惯了，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真光所照下来的它这样的一个光亮。那如何成为光明之子呢？其实圣经里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让我们信从这光，就可以成为光明之子。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八到十节进一步的阐明，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神所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啊，所以这里其实讲到两个关于光明之子的这个两大真理啊，非常重要的两大真理。什么两大真理呢？一，因信称义，对不对？这个主耶稣所讲的，你要信从那光。啊，成为可以成为光明之子，你是因为信才有这样一个可以成为光明之子的身份。那同时保罗也讲到，我们要有与信心所相称的行事为人，行事要像光明之子。这个光明之子光看字面上的意思，那顾名思义来说呢，是讲会发光的人。那请我们大家你看一看自己，再请你看一看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请问你看到了什么？看到光明之子或者是光明之女啊，很好，谢谢谢谢啊。只要没有看到绿灯侠就可以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看过这个 Marvel 的这个 Green Lantern 这个 movie， 但这个发光还好，不是需要靠这些超能力才可以的啊。什么叫会发光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去加勒比海啊坐游轮啊，那下来的时候不过我忘了具体是哪一个国家岛国啊，但是知道我们当时是有一个这个下了游轮以后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旅游项目呢，是到地下溶洞去参观啊，地下溶洞去参观。这地下溶洞呢里面其实很啊这个确实很凉快，而且这个里面也很奇妙，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东西。之前的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都是有不同的灯在那里啊，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啊，那个导游说啊，大家所有的人都把灯关掉啊，不管是手机的还有你这个原来带过的灯全部都关掉，全部都关掉以后让我们待了几分钟的时间。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黑暗啊？在那个时候你就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黑暗啊。我原来小时候读书读到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啊，在那里你就知道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那个手都贴到自己脸上也看不见手是什么样子的啊。对，你虽然知道手在那里，但是你没有办法看见他所发的光，因为我们自己人不发光嘛，对不对？我们不是光体，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是看到光线的反射啊。所以今天其实你看到弟兄姐妹和朋友在这里，当然这个实体是在那里，但你之所以能看到他们，是因为这个会堂里有灯，或者是外面有进来的光线。如果真正伸手不见五指啊，除非这个人发声或者你听到他其他的什么声音，你可能无法知道他在哪里。这个刚才我已经讲到这个地下溶洞的经历啊，这个我印象里你知道这个想起摩西在当西乃山这个神所向他启示十诫的时候，他在这个山上40昼夜下来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脸上发光，对不对？脸上发光，他这个光是摩西自己的光吗？不是，对不对？因为他跟神亲近，所以导致他脸上发光。所以光明之子自己也无法发光，我们不是自己有什么样的光明在那里可以照亮别人，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可以愿意我们 submit， 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底下，让神的光可以通过我们反射出来，让神的光透过我们反射出来。所以其实这些光是出自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所谓光明之子，是我们愿意做神光的反射。保罗继续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总要警醒谨守。这里讲到睡觉， 啊，当然不是简简单单的睡觉了，这个睡觉是一个属灵的含义，是指在最终沉沦。这个警醒谨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对不对？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回想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三次进去祷告，三次出来，发现他的门徒都睡着了。啊，你知道这个发生还是在刚刚之前不久，彼得和众门徒们都在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啊，转眼这个耶稣已经想到这个马上就要他这个就要发生了，对不对？这些人说着说着到那个时候就困了。啊，对，所以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心灵却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现今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啊，其实从不管从人的历史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弯曲悖谬啊，所以这个并不是今天的一定就更弯曲悖谬啊，但是靠着我们软弱的肉体与灵性是没有办法抵挡魔鬼这个吼叫的狮子的。因为我们的肉体实在是软弱，我们的灵命也实在是软弱。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诫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这样的这个本事。保罗告诉我们，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啊，这里当然保罗在这其他的书信里，特别以弗所书这也讲到很多这方面啊，就是我们讲到圣灵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来作为我们的根基的话，靠我们这些人是没有办法抵挡魔鬼的。信和爱，并且得救的盼望。如果没有这些属天的信心、盼望和来自神的爱，其实在这个罪恶满盈的世界，想要警醒谨守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啊！其实如果你糊里糊涂过日子也就算了啊，如果你很清楚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必然走向灭亡的世界，那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这个如果我们在一开始你可能奇怪为什么我要提到屈原，其实我这里还是有一点啊，后面前面的铺垫，这个屈原也曾经发出过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这样的感悲叹，对不对？因为他觉得自己很清醒，看到这个国家就是走向灭亡的这样一个道路，但是别的人还照样在吃喝玩乐，好像无所事，对不对？这个无所这个觉得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屈原其实很孤独很痛苦，很孤独很痛苦，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他自己举高喝寡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最后怎么办？没有办法，他讲这个举世皆浊我独清啊，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记在他写的一个叫渔夫啊这样一个诗词里面啊。其实如果你看那个的话呢，我当时读其实也不懂，现在读呢也还是不太懂，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屈原当时写这个呢，是他当时觉得自己想通了，还是没有想通啊？因为他当时他跟一个渔夫说，这个就说了这个话，那渔夫跟他说呢，你为什么不随波逐流呢？啊，对不对？人家既然也都是逐，那你也逐就算了，对不对？如果你犯不着非要跟他不一样嘛。那个屈原说，那怎么能行，对不对？我一定这个我这是清的人，自然不能跟这个浑浊的人混在一起啊。但是最后这结尾的时候呢，渔夫跟他说呢，他说你如果是这个清的水你就用来洗你的衣袖啊，如果是浊的水你就用来洗你的脚就行了。这个好像讲出来好像是如果是这个屈原耽误想他是虚构这个渔夫啊，应该是这样一个，那好像是讲他已经想通了，但如果你后来看他的结局他还是没想通，对不对？他既不能随波逐流，但是又看不到人生的希望。为什么？因为他的信心与盼望都是建立在他个人的理想和对这个国家前途的期盼上面，一旦破灭以后，他所有的信仰就崩塌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觉得报国无门，这个国家明显是在走向灭亡的道路上，但是没有办法有人重用他，所以他怎么办？他最后选择了投江自尽。这个屈原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是作为一个 这个一个忠贞的这样一个典型，对不对？就是表示他是这个出污淤泥而不染，对不对？为了正义，为了这个自己的理想啊，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但其实这个是一个他最后选择的结局，是一个比较消极的这样一个结局。啊，这说这个话可能冒犯古圣先贤啊。不过我们在这里，我想，古人他有他自己的可能的当时的理想。我想屈原很可惜，因为他没有接触福音。但我们今天属神的人，我们当然也不应该随波逐流，不能因为世界的败坏，我们就跟随这样的败坏。但是我们更不应该灰心丧胆，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如果你去想，主耶稣基督其实最后也死了。主耶稣基督如果在不信神的来看，也是觉得他为自己的理想死了，对不对？如果你看到他所讲的信，如果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的话，那可能就讲了这个人可能是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一个什么理想主义的东西，他好像为这个事情去死了。但实际上是不一样。我想屈原在最后投江的时候是一种无奈的死，但是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死是一个顺服的死，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属神的人之所以有不一样的信望爱，是因为我们已经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了。所以这个信望爱的基础不是在于我们自己盲目的去信，盲目的去盼望，盲目的还用我自己的爱去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被我们死，因为他的死我们已经得救了。保罗告诉我们，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耶稣的死是生的开始。耶稣的死是生的开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节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自己的生命就是活出这样的一个，他自己所讲的，在神里面所给他这样的一个感动。我们今天讲我们今天当然我们今天的世界是我们讲其实是人背离神的世界，对不对？很多的我们也觉得我们在不同的事情上受到，因为我们的信仰受到这样的迫害。其实在保罗的时代，难道我们受到迫害比保罗受到的更多吗？其实差得很远，对不对？保罗在为神传道的路径上啊，我们是其实这个正好两周以前是在儿童崇拜的时候啊，就讲到这个保罗所遇到的这些所有的在为神传讲福音他所遇到的各样的磨难，但是他依然喜乐，不停地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他自己也活出这样喜乐的生命，因为他知道这能力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你今天觉得四面受敌吗？你今天觉得心里作难吗？我们因为我们传福音遭到逼迫了吗？我们曾经被别人耻笑，被别人打倒吗？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因为我们如果已经把自己置于说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这样就让我们的新的生命可以和耶稣一同这样在同做他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做工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现在我们讲到这个最后一段，保罗告诉信徒们，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彼此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们每个信徒都是神用他自己独生爱子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 是他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那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既然我们都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们都是同属基督的身体，彼此劝慰，互相建立，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也请我们大家都一同的思考，我们上一次劝慰建立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什么时候？我觉得这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pandemic 确实对教会、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信仰都有很大的冲击，都有很大的冲击。这个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不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其实我想这个其实是应该的啊，很感谢神我们现在的这个疫情慢慢的得到控制，也很感谢神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开始来到我们的教会来一同的聚会。希望我们不仅是教会的聚会，也要想到我们如何来彼此的劝慰，彼此互相的建立，尤其是保罗所讲到的如何去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如何在教会各样的事工上来做出神所要我们所做的，做一个光明之子。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如果太习惯我们在 pandemic 这个过程当中所养成的这样一个习惯以后，我们可能就忘记了我们有需要被关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需要被关爱的那些慕道的朋友们，我们有需要被关爱的这个教会的各样的软弱的肢体。希望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扶助。好，来看我们今天的结语。主再来的日子是不可预测的，但是他一定会来，一定会来，神公义的审判一定会来，但是我们在主当中被他提上啊，天空与他相见啊，这样喜乐的日子也一定会来。我们得救的信徒既然是光明之子，我们总要警醒谨守，总要警醒谨守。耶稣讲过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对，讲到我们如何在他要来的时候要警醒，因为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淡忘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希望我们经常彼此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如何来警醒，如何来清楚地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和托付是何等的大。在神的恩典里，教会的肢体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需要我们的关怀，有很多教会的事工需要你站出来来一同来做，因为我们在那里做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不要怕自己说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因为我们的恩赐才能不是出于自己的，乃是出于神的。希望我们做光明之子，就做那被神的荣光所反射的这样的光明之子。好，我们一起再来读我们最后的背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所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盼望你的再来，但我们不是在这里消极的等待你的再来，让我们真是警醒谨守，用信和爱做我们的护心镜， 用得救的盼望做我们的头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败坏让我们是我们自己无法阻挡的。但是主靠着你的能力，你已经胜过这一切的罪。你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你的里面应当何等的彼此关怀，彼此建立。请你真是继续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彼此建立我们的教会，建立我们在你里面你所托付我们的圣功。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